因为那个乃是指着人生命长大了，那最后你看见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成圣，我们的魂成圣，我们的灵也要成圣。所以等到保罗后来做父亲，为我们为帖撒罗尼迦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祷告是愿，那个祷告是期许，那个祷告就给我们看见生命最高的要求是什么，最高的目标是什么。现在你们还小，现在你们还在婴孩阶段，那在这一段阶段里面，你们只要能够身体圣洁就100分了。如果今天你被主接去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是个完全的人。所以你的完全是根据你生命程度的完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慢慢长，你到了成少年的时候，那你就看见说身体的完全，身体的圣洁是不够，还有我们在魂思想情感意志上也要成圣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被主接去或者主回来的话，你在主面前是完全的。虽然神的要求，神的标准是灵魂体全然成圣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程度只有那么大，只有这么多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你只要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你满足了神的要求，你顺服了神的旨意，在神面前你就是完全的，然后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当然到了最后，你看见是灵魂体你们全然成圣，那这当然是一个成熟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现在帖撒罗尼迦他们是在婴孩的阶段，所以保罗很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圣洁，而且是远避淫行，是要有你们圣洁尊贵，守住你自己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很高的要求呢？不是，这个乃是生命里面自然的表现。为什么？下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如你这个只要你不弃绝圣灵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灵是圣洁的灵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地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。那这一段当然主要是讲到神的旨意，这个是个重点。但你接着下面呢，他又讲到弟兄们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，然后又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，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，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不是完整的一篇的话，他不是长篇大道，不是，他是零零碎碎的，他就像一座父亲的一样，是很琐碎的事，但是很重要的事。现在孩子要还现在孩子上现在孩子上学去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妈妈或者做父亲的说，你要听老师的话，那么这个当然很重要了。而且呢，不要忘记你这个上课一定要注意听讲，但是呢，你顺便的你也会提，不要忘记带书包啊。那么书包你要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书没有带啊，还有过马路呢你要小心。那这个来人来看是很啰嗦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啰嗦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啰嗦长大的，你记得吗？就是那些啰啰嗦嗦我们印象很深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保罗也这样，这里的话是劝勉的话，但是不是长篇大论，不是讲道，没有，这里的话好像保罗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父亲的叮咛。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保罗的劝勉的时候，他不是讲道式的，他是叮咛式的，好像是零碎的，但是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是第一段。到了第四段以后，你看也是一样。第四段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就发现呢，你要想呢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一段不可能的，你若用逻辑把它整理这一段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里一节那下面又一节，正好你读这一段呢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读箴言一样。你看见你读别的书啊，你都可以怎么样把它分段，然后这一章大概主要讲什么，主要的思想是什么。但是箴言就不是，箴言是 每一节有一个思想，有的两节最多连成一个思想，下面呢就开始另外一个思想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神的教训，但事实上呢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叮咛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为什么是叮咛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还小，所以你要一件事一件事讲，一件事讲，然后我们就听懂了。以后呢，大了就不一样，大了你只要讲原则就可以，然后他就知道怎么应用了。然后到了他读大学的时候，你只要给他启发式的，就不需要灌输式的。你看见老师在学校里面就不同，在中学里面老师的教育是灌输式的教育，像填鸭子的一样填进去了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到大学就不同，因为生命程度又高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要启发就可以，你只要讲一，他可以举一反三，那么这个就不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当你读到帖撒罗尼前书后书，你会看这个和罗马书都不一样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这里面所有的吩咐，所有的教训都是叮咛式的。那虽然如此啊，不是表示没有一个中心的点，还是有的。保罗呢点到为止，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又讲到神的旨意。那么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这个很简单，前面说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圣洁就好，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，这就是顺服了神的旨意。好，现在你懂了，这叫做神的旨意。如果今天我污秽了，我受了玷污了，那我就对不起主，我就得罪主了，因为我违反了神的旨意，我没有顺服他。所以现在我对神的旨意有一点的概念了。但这里不止这样，你读到第十六节，就是第五章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神的旨意讲得太高了，讲到人害怕了，讲到人觉得高不可及。但是不，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圣洁就是神的旨意。那现在什么叫神的旨意？要常常喜乐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命令。什么时候你忧愁了，你就违背了神的旨意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保罗坐在监狱里面，在罗马监狱里面，他能劝勉那些关心保罗的人说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的喜乐。他当初在腓立比，在监狱里面，他白天被殴打，然后全身上还带着木狗，背上还带着伤痕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是可以说是我们的感觉最敏锐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应该是伤是最痛的时候，但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些狱卒们，那些监狱里面的人，在夜半能听见歌声。能听见保罗跟希拉赞美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因着那个赞美，因着那个夜半的歌声，结果你看见地就震动，然后呢，保罗就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要常常喜乐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许多时候喜乐的原因不是外面，我们的喜乐是因为外面有一个环境，外面有一个好消息叫我们喜乐。但是我们喜乐有个秘密的泉源，这个泉源不是在外面，这个喜乐泉源在里面。虽然心能够伤痛，但是我们的灵仍旧能够赞颂。虽然我们眼中有眼泪，但是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喜乐，但是主的话说要常常喜乐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简单，只要常常喜乐，笑眼常开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那不止这样，不住的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不住的纪念，不住的感谢和不住的祷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祷告应该是我们的习惯， 不是定，当然能有定时的祷告是很好的。我们礼拜二或者礼拜四或者礼拜三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祷告也是很重要的，这都是定时的祷告。但基础更重要乃是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乃是在圣灵里面祷告，不住的祷告就是活在神面前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，我们都能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了。然后呢，凡事谢恩。所以千万不要说今天天气不好，没有不好的天气，不要说倒霉，基督徒没有倒霉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所以凡事谢恩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这个不小心结果被火车压过了，然后一条腿断掉了。等到他知道他只剩下一条腿，他感谢他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还赐给我一条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见说万事互相效力，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，基督徒没有意外，基督徒只有事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什么样的事发生，一个难听的声，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一个难听的声音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特别把你安排在家庭里面，然后在家庭里面跟公事房不一样。你在公事房里面呢，那个老板的脸很难看，你看他八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现在你回到家里，你看见有的时候妻子的脸，有的是丈夫的脸，有的是爸爸的脸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母亲的脸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的脸，有的脸像晚年的面孔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难看的面孔，难听的声音，你能不能为他们感谢主？主的的确确把玫瑰给我们，但是很少玫瑰是不带着刺的。所以神一面给我们玫瑰，一面也给我们刺。我们为着玫瑰感谢过一千次，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过主一次呢？圣经说，南风啊吹来，北风啊兴起。南风是温暖的风，北风是寒冷的风。那当然为着南风我们感谢主。当你在生日，在你在生日宴会的时候，当你在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当你在喜庆的日子的时候，你当然感谢主，你感谢不尽的。但是当北风吹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为着北风来感谢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不会错。今天他送北风，也许明天他就送南风。那圣经里不光有北风啊，有南风，圣经还有东风。你叫圣经里面的东风跟中国的东风不一样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。那个东风是好的风，为什么？因为东风，我们中国这个东边是靠海嘛，所以从海那边吹来的风当然是把甘霖带来，所以说只欠东风。但圣经里东风不是哦，圣经里的东风是从沙漠刮过来的风。那沙漠呢，因为被太阳晒滚烫滚烫，这个东风一吹呢，把沙漠的那个沙呢，那个热沙就吹过来了。所以结果你记不记得约拿被东风一吹，他就头就昏了。约拿是很属灵的人，结果圣经告诉他们求死了。你看见吗？一个先知怎么会求死呢？就是因为被东风吹昏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东风在圣经里面是炎热的风，是叫我们发昏的风，这是东风。那么有的时候当然是西风了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，他不是远远看见一个云彩像手指那么多，那为什么慢慢靠近？是什么东西把它吹过来的？是西风把它吹过来的。不要忘记，等到西风吹过来，你看见那个云慢慢变大了，没有多久甘霖就降下来了。所以圣经里面当然有的风是什么？是西风。但是不要忘记， 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本来不知道这个祷告啊，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很容易，但是也是很难的。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，所以到了有一天呢，结果我们说主啊，我不